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因为美股下跌的关系，开低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了121点，收盘指数17202点，跌幅0.7%，成交金额4398亿元。OTC 呢，则是小跌了0.6点，收盘指数是213.02点，跌幅0.28%，成交金额1062亿元。好，其实虽然昨天呢，台股是下跌的，不过因为跟亚洲，你看日本啦，或者是香港啦、韩国啦，那么相比，其实台北股市昨天呢跌幅算是轻微的。
是。
那么今天凌晨呢，因为美股又回弹了，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涨幅呢超过2%，台积电的 ADR 也终于上涨超过2%，那台指期的夜盘也上涨了138点，所以台北股市今天呢有机会反弹。不过呢，重点还是美股的表现究竟如何。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奕婷，每个礼拜四的美股评析，谢谢奕婷，然后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奕婷怎么来看待美股？
其实昨天来说的话，就是两天下跌之后出现的反弹。那主要来看呢，整个盘势结构、大致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类股都有所表现。当然科技股特别强。那主要科技股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反映了殖利率的下跌。其实昨天殖利率掉得 很快。那背后的因素，其实过去这一周，特别是本周以来，其实 并没有太多重要经济数据公布。那所以昨天的美股殖利率下跌，主要是来自于说昨天飙售了一批200多亿美金的20年期的公债，那得标利率是比上个月飙售的时候低了大概10个基本点左右，所以这反映的是说市场对于公债的一个投资意愿，或是持有意愿，或者甚至参与飙售意愿还是非常的强劲，这让殖利率压低，也带动了整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向下走低之外，那推升了科技股的相对吸引力。那目前来说的话，事实上就进入了财报季啊，那还算是相当前期，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截到两天前的一个整个的表现。那事实上这一次的财报季，如同上次我们连线在上次我们在节目上最后面跟大家做预告的，就是可能财报的经济效果会比大家想象中来的弱，虽然财报出来的结果非常的亮丽，那但财报亮丽蛮大的一个程度都已经充分反映在当时的一个股价之上，所以财报要进一步的推升股价，事实上是有相当程度的难度。那举例来说的话，就像两天前公布的线上影音平台龙头 Netflix，它所缴出来的成绩单是非常非常亮眼，那获利呢跟营收都优于预期，特别获利部分的话超出预期相当多，但同时也公布了第一季的一个新增订阅人数，那新增订阅人数比预期少了一半，同时发布了第二季的一个展望，第二季展望是新增100万，比预期的第二季新增400万是只有大概1/4左右，所以当天的盘后股价跟昨天的开盘之后的股价就大概跌了7-8%。
Netflix，
对，那这反映的是两个面向来看这件事，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投资人在看待第一季的财报，老实讲会是比较严苛的角度去看待。那毕竟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的第一季老实说就是一个基期效应非常明显，因为去年第一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美国欧洲都在做经济的封锁，所以经济活动基本上是在特别是下半季之后2-3月之后基本上停滞的，所以本季来说的或者过去这一季来说，相较于去年同期就有很大的一个基期效应所带来的成长空间，所以获利或是营收会优于预期，或是比去年成长很多，老实讲已经是反映在股价之上，
就市场觉得理所当然。
那市场要看的是什么？
对，
除了说你缴出来成绩单很好之外，其实对于未来的展望，老实说是看得更加的重视。那以 Netflix 来说的话，就是反映的是未来的一个展望，其实并不是这么乐观，所以造成股价下跌。同时，在 Netflix 公布财报当天，联合航空也有发布财报。财报发布的结果，当然亏损是摆在预料之中了。当然，亏损的金额比预期来的多，这同时在发布第二季展望的时候，他们也提到说第二季的展望可能会比第一季更糟，所以就造成了他发布消息之后股价重挫，同时也拖累了其他的，在当天拖累其他的一些
航空
类股，所以 现在投资人要看的、除了是说你缴出来什么样的成绩单之外、目前来说更重视的是未来到底是、公司站在公司角度怎么看、接下来一季甚至接下来到年底之前的一个营运展望、这是市场关心的焦点或是投资人关心的焦点。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财报数字或是说、所谓的财报发布要能够激励股价的话，那你方方面面都要变得非常的正向、市场才会买单，
就不止成绩要好，
是
而且你对于未来的展望每一件事情你都不能怀疑的，要说很好，
要说很好，
而且你不能有任何的怀疑，你只要有任何的怀疑，用怀疑当中来表示乐观都是不可以的。
是是
okay,
是，那除了 Netflix 之外，其实昨天有一个很多人都非常重视的欧洲公司发布财报，叫那埃斯摩尔
ASML。
对对对、ASML 相较之下就缴出非常非常亮丽的成绩单、
现在他抢他的机器已经抢到疯了吧。
那他的营收的部分，营收获利当然都是优于预期，这不用说。那就新订单的部分的话，他在上一季增加了47亿欧元，那其中的23亿就将近一半、约略一半左右的话是他的那个 EUV， 也就是做最先进
极紫外光、
极紫外光的那个光刻机、光照机，
或者叫做曝光机。
对 对，那是做高阶的半导体制程是必备的。那 也可以显示说，接下来的半导体的行业还是会非常的火热、因为这些大型的半导体制造商事实上都在抢这些高阶的机台啦，所以基本上就整个半导体行业来说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但那个别公司的缴出来成绩单不同，其实就会反映在股价之上。像 ASML 昨天就涨了6%、所以就是反映说、只要你有好表现、好展望、或者是好的订单的接单状态、市场还是会买单。但只要有一个小面向、大家不是这么如意的话，市场就会给你一个负面的反应。那
这是不是也是带动费城半导体昨天反弹
超
过2%的重要原
因？
因为 ASML 是整个半导体产业最上游的设备供应商嘛。
是那整个半导体来看的话，其实应该这个从上游开始的这个热度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那除了说目前缺料嘛，所以各大半导体制造商其实都有扩增产能的一个需求存在。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拜登政府其实也在推动就是半导体回到美国去生产的这一个大的战略策略。当然这也许是好几年的一个 story， 但是股价或是说整个市场的预期就会开始做一些转变。那手边先跟大家整理一下到4月20号为止，就大概两天前，其实美股公布财报的状况。那其实公布的财报还很少，大概就只有 12-13%， 但缴出来成绩单的确是相当理想。那 87% 又有预期哦，
我们来看这边哈，
是
好
87，
就整体来说12%-15%
公布
对不 对，所以公布的家数其实并不多，
是
大概只有5-60家而已，
是
然后呢获利优于预期的比例87%，这个比预期 是比平常都要来得好，
平均过去四周平均值大概是在76%-78% 左右、所以它是比平均来说来得更好。那但是呢，其实公布好的一个财报状况，其实并没有激励股价上涨。那公布好的又有预期的财报的公司来说，它平均它的当天股价，当天跟隔天股价涨幅只有0.4%。但是你如果公布比预期来的差，就是跌2.6%。
这个就是获利如果优于预期的时候，好嘛，很好的消息，结果只有平均涨0.4%。结果获利不如预期的时候，反应很激烈哦。立刻跌，平均是2.6%，所以一个是涨0.4%，一个是跌2.6%，所以对于利空的消息反应比较灵敏，
比较灵敏，
对于利多消息几乎没什么反应。
是，那这会是接下来几周，因为从本周稍晚到接下来两周来说的话，才会是财报公布的高峰，特别是下周很多的大型科技业还有一些产业的传承产业龙头要陆续公布财报、包含了像是各位可能都耳熟能详的苹果，然后 Microsoft、Alphabet， 那特斯拉，然后亚马逊，其实下周都要公布财报。
哇，五大科技天王大概是一半以上。
对，那今天晚上的话就是 Intel 要公布财报、所以 科技股的龙头基本上在未来一周都会陆续公布财报，那市场当然会是屏息以待。除此之外的话，产业龙头部分的话，包含像是埃克森美孚能源股的代表，或者是 3M 就是工业股的代表，那基础建设类股的 Caterpillar 啊，然后其他像是生技业的Biogen 等等之类的众多的龙头公司都要在未来一周陆续公布财报，所以财报对于大盘的影响其实会越来越重。那也显现出来了，事实上就短线上来看的话，就我个人的观点，事实上出现一个投资人的情绪蛮分裂的状态，那这也许下半段我们可以再做比较多的一些报告。那就昨天来说的话，事实上还有一个消息蛮值得大家去留意，其实就是前段凤馨在新闻中也有提到，就是加拿大宣布缩减量化宽松
这件事情，一定会让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很紧绷。
是，那当然加拿大 的动作不见得会影响联准会，但是这可以释出一个讯息，就是成熟国家陆续开始去思考缩减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力道，当然离升息还有段距离，但是缩减释放资金的水量应该会是接下来一季甚至到年底之前美国的一个重心，特别是经济数据所显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虽然有低基期效应，但是公布出来的结果还是比已经考量低基期效应之后的一个乐观预期来的更加的乐观，更加的正面，所以显示说至少就美国而言的话，整个经济复苏的力道是非常非常的快速，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很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会造成比预期更强的一个经济复苏，特别是在消费端。
好，所以呢，这一个加拿大的动作，我们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就是货币政策其实反转有三部曲，
是
它不会一步就跑到升息，
是
它第一步先是把购债计划的规模缩减，
是，
也是我每一个月要印的钞票规模缩减。其实只是让释出去的资金减少而已，并没有减少，而不是要改变，不是要收资金，是把释出去的资金减少。第二步才是要收资金，就是我要把已经购债的这个债券到期了之后，我就不再续买，这件事情就会把资金又收回来。好，这是第二部曲，第三部曲才是升息。
是，
那从联准会的态度来看的话，他可能连第一步本来的计划是恐怕2022年都不会做，要等到2023年。不过加拿大央行已经先做了，做了第一步。
对，
他既然加拿大央行做了第一步，大家就要开始讨论，那欧洲呢？那英国呢？那日本呢？那美国呢？这些成熟国家现在正在印的钞票规模会不会缩减？不过我看加拿大的动作只有对加拿大币有影响，好像还没有对美国有影响。我们休息一下嘛。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逸婷。
逸
婷，昨天加拿大央行的这个动作，那么因为它出乎意料，理论上来讲市场应该有很剧烈的反应，然后很多人会想会不会有股牌效应呢？下一个可能跟加拿大央行一样缩减购债规模的成熟的国家的央行会是哪一个？不过看起来好像美国的反应其实并不高。
对，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还在持续的在 1.554， 其实是相对偏低的一个水准在整理当中，所以加拿大央行的这个动作似乎还没有看到市场的预期股牌效应。对对 对, 对，
那主要还是其实我们在广告休息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市场对于这些货币政策的预期还是会回到两件事，第一个当地的一个经济状况，那但影响当地经济状况最重要的目前来看还是对疫情的控制状态了，所以欧洲要走到这一步还非常非常长远，因为欧洲的疫情还相当严重，那目前相对起来有条件的就是在普遍施打疫苗之后逐渐的经济回到正轨，大概就是英国 跟美国，那特别是英国在开始施打疫苗之后是有蛮积极在做这一块，所以它接下来的经济解封的效应应该会蛮快体现出来，那美国的话也在加速在施打疫苗当中，那所以很可能在年中夏天之后，那基本上原先被储存起来这些消费力应该在美国本土就会被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今年年中之后，就是中间的中之后呢，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 美国经济出现下一个高峰，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就有可能去进一步推升通膨的预期跟现况，在这个条件之下的话，是的确有可能去做一些调整购债规模的动作出现。
所以最近市场很冷静，比较认为联准会不会提前升息，不会提前缩减购债，不会提前缩减资产。但加拿大央行的这个动作，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有可能会影响联准会的一些判断，但是市场似乎还没有反应。
基本上我
要注意，
我认为不是影响联准会的判断，而是说加拿大央行去会做这件事，还是他对于本身经济是相当有把握。那目前看起来衡量起来的话，的确是美国相对起来有这个条件去执行这个动作。当然现况是市场是买单联准会的口头护盘。就是口头安抚人心，但不代表因为联准会不断强调，就是说他看到数据出来之后，他就会做一些相对的因应嘛。那联准会不断的提醒的，就是说他能够容许通膨在2以上一段时间，但他不允许的是通膨失控。当一旦他有认为有通膨失控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比各位想的更积极的去做一些作为出现。当然目前来说啊，没有看到这个迹象，但是一旦我们陆续观察未来几个月数字，假设就消费就就业有很明显的改善，那同时呢通膨预期数字，那还有通膨的现况数字都有出现往上走扬的动作的话，老实讲市场的氛围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转折。
好，这个可以谨记在心。两个数字，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另外一个就是就业率或者是失业率。失业率要低到可能4%左右，然后呢，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如果甚至于上冲到3%的话，可能就要小心注意了。
同时，其实就美国的就业市场的现况来说，事实上是蛮两极的。那普遍来看的话，就是美国整体来说失业率大概就6%，那但是从10%几掉下来掉得很快之外呢，其实就结构来看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大州或大城市，例如像加州或纽约州，其实失业状况是蛮糟的。可是如果就最近所公布的数字，就是各州的一个条件来，各州的就业条件来看的话，事实上目前已经有50个州嘛，已经有12个州达到充分就业，也就是失业率是2%到4%。那这些州相对起来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比较小，没有错的。同时，这些州从过去一年的状况来看的话，就是它对于经济封锁力道没有这么强，反正就是疫情相对控制之后，它的就业复苏力道就很强。那加州、纽约州其实本来就是在疫情之下，它做经济 lockdown 或是做经济的控管，边境控管相对比较严格的州嘛。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就业市场复苏就没有这么快。可是当疫苗施打的更普及之后，更加放松之后啊，他们这个就业率的回复就会非常的强劲。
所以那12个完全充分就业的州，它比较偏人口稀少，
人口稀少，
然后比较中西部的州，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指标啊。如果它真的已经到了加州、纽约州都能够有充分就业的情况的话，可能这一件事情就会是联准会开始重新思考货币政策的点了。好，那刚刚我们提到说财报呢，现在投资人的情绪非常的分裂，分裂的情绪就会有分裂的投资行为哦，怎么看待？
其实就反映的最近几个交易事实上市场的涨幅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出现，就是可能一天涨一点点，或是冲高之后就出现下修。那比较明显的几个指标在于，第一个，在四月份以来，事实上大盘一路走高，到上周五之前是再创新高嘛。在这段期间当中的话，老实说，很明显的是散户情绪所造成的，因为整个成交量并没有上升。那手边有给大家看一个资料，这个是AIA， 也就是美国散户投资人协会所做的调查。那这个调查先前有跟大家报告过，那我通常都会持续的去追踪了，因为还蛮有趣的，也蛮有一些参考价值。但这是统计到上周的调查。那
好，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它是一个一周一周的调查，
对
不对？那么我们在上半段来看的话呢，它是3月24号那一周、3月31号那一周、4月7号那一周跟4月14号那一周。
是
3月24号那一周呢，这个绿色代表的是看多散户情绪，然后呢，这个灰色是中立，红色是看多
看空，
看空，红色是看空。 这散户情绪从3月24号50%看多，20%看空，到3月底的时候45.8%是看多，然后23.2%是看空。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就从这个数字来讲，3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很不好的，对不对？3月底
应该说看多的人在3月底是变少，但是进入4月之后，大家又开始翻多。
对，4月56.9%的看多跟53.8%的看多，都是超过一半的人看多。哎，
而且这个看多的比率其实是就长期平均来说的话是多非常的多，因为下面给大家看的这个是长期的平均值，就是从长期这个有在做调查之到现在为止的话，原则上来说大概就是333，大概就是。看多中性看空，原则上长期来看就是大概各三分之一，但看多平均起来会稍微多一点，但不脱这个三足鼎立的状态啦。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散户超过一半都是在看多，其实就可以显现出，其实散户来说的话，它有短线上有过热的现象，同时在4月7号50%的看多情绪已经是过去一年最高的水准。当然不是还没有到历史最高、
okay.
但是它已经是过去一年过去一年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说是散户推升大盘嘛，散户打败大盘，散户打败法人的状况、那但是进入四月份之后，其实这个看多的情绪又来到一个相对高峰值、所以需要去提防就是是不是有短线过热的现象。那机构法人 的行为的话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或者是说采取的是不一样的保守策略、那几天之前其实美林又公布了4月份的经营调查、那这几个月其实都有跟大家 做一些提醒，或者做一些重点的摘要了。那这一次来看的话，其实经理人们认为目前最大的市场风险就是QE tapering 的风险，就是 QE 缩减的风险。那有35%的经理人这么认为。然后第二大的一个风险其实是通膨高于预期的风险，大概是27%、也就是说这前两大风险都是跟联准会的政策有关、因为通膨预期升温的话其实就会推升联准会的一个
货
币紧缩的必要性嘛。第三个才是 COVID-19、大概是降到 15%、那 50% 的经理人认为经济在 V 型复苏、所以这个很其实就是一个会是一个循环啦，就是非常乐观、但是同样的通膨的压力也会跟着上来、所以短线上整个经理人就会变得比较保守。那经理人认为说呢只有 7% 股市的经理人认为股市存有泡沫、但是大概 75% 认为美股已经到牛市的相对后期，就是不是牛市的早期，所以整个操作来说的话就会变得比较保守。
所以不看坏还是看多，
对，
但是觉得这一个融紧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在这种情境之下，他就加高了他的一个现金部位。那现在平均现金部位是4.1%，那上个月大概是3.8%，也就是相较于上个月又增加了一些现金比重。
所以我们看到散户的乐观情绪呢是高于平均值的，
是
处于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情绪。而机构投资人呢，当然其实也并不是悲观，
是。
机构投资人也是乐观，但乐观当中其实带有很大的一个审慎，那就是联准会的态度什么时候改变，然后第二个担心的是这个最后一波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好，所以这是机构投资人跟散户现在都还是处于乐观，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极短线其实都还是乐观的嘛。
极短线来说的话还是偏多发展，但是如同先前所报告过，但是年终之后到年底之前的话，应该市场的波动幅度会越来越加剧，这需要去做一些提防或是谨记在心啊，或是放在心上啊。观察重点还是在于说联准会什么时候去调整它的货币政策立场。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康和投部这个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喽。